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9月17日星期五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欧洲联盟公布了一个新机构的纲要，设立卫生应急管理局，为欧盟应对未来的疫情大流行危机做好准备。其目的是加强欧盟预防、发现和快速应对未来健康危机的能力，并更好地协调成员国对制药公司的反应。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晚上宴请了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这是两位领导人在德国大选之前携手合作的最后机会之一。德国大选将于9月26日决定该国总理的继任者。默克尔近来频频出访，向德国重要的合作伙伴分别告别。澳大利亚和美国星期四宣布扩大军事合作，包括将所有类型的美国军队的军机轮流部署在澳大利亚。双方前一天还宣布的潜艇协议遭到中国谴责，为加剧区域军备竞赛。中国官方报告说，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宇航员状态良好。从6月17日升空至今，神舟12号太空三人组已经在空间站组合体工作生活了9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次飞行任务太空舱驻留时间的记录。消息说，神舟13号将在10月升空。全球61个人权团体发表声明，呼吁香港当局撤销对香港智联会成员和民主派人士的指控和判刑。过去30年，每逢6.4事件周年，香港智联会都在香港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欧洲联盟公布了一个新机构的纲要，设立卫生应急管理局，为欧盟应对未来的疫情大流行危机做好准备。据本台的报道说，昨天推出的欧盟卫生应急管理局将成为欧盟应对未来大流行病疫情的新工具，而设置的目的是要加强欧盟预防发现和迅速应对未来卫生危机的能力。命名为赫拉及欧盟卫生应急管理局这个新机构将负责管理卫生紧急情况。欧洲委员会似乎已经吸取了仍然严至当今的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教训，他明白必须要有共同采取行动，特别是为了解决当前大流行病疫情所强调的药物短缺和卫生物资依赖性问题。当涉及到目前处于领先地位的制药实验室时，欧盟占有数量上的优势。欧洲希望通过为自己提供开发、供应、储存和分配健康危机时所需要的医疗手段来获新的控制权。该机制应当从2022年开始运作。欧盟推出60亿美元的预算，该机制应不会像欧洲药品管理局那样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而是设立在欧盟委员会内部，作为各成员国的共享资源。这种机制应当能使在2022年初全面运作。欧盟卫生应急管理局的资源如何分配，以及所有成员国是否愿意合作支持，仍然有待观察。该议案已经在欧洲议会引起了争议，但是欧盟议会将局限于观察员的角色，欧洲议会不会对该机制进行辩论或投票。世界银行昨天公布的影响调查报告认为，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尼拉·格尔基耶娃担任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期间，曾向下属施加压力，阻止世界银行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 降低中国的排名。鉴于围绕该报告公正性的质疑，世行已经宣布停止出版营商环境年度报告。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世界银行周四公布了这份独立调查报告的结论。相关调查采访了数十名世界银行前任及现任工作人员，并仔细审阅8万份文件之后认为，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17年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执行官期间，曾多方施加压力，阻止世行2018年度营商环境报告调低中国的排名。世界银行每年公布一项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根据对各国经济及商业活动的多项指标评估作出排名。在此之前，这份每年一度的报告一直被看作是世行的旗舰出版物，各国政府通常以此为依据相应调整政策，以便提高自身的排名。2017年，中国对在该报告中排名第78多有不满。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版报告推出之前，时任世行行长金庸团队的高层负责人很可能根据金庸本人的要求，直接或间接施加压力，试图改变中国的排名。根据这份报告，格奥尔基耶娃本人为此责罚了一名高层官员，认为他没能很好地处理世行与中国的关系。报告指出，下属团队可能在压力之下改变了一些数据，使得中国得以维持2017年报告中的排名第次，而不是跌至第85名。根据这份报告，当时世行正在为争取获得130亿美元的增资谈判努力，需要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的支持。格奥尔基耶娃周四对这项调查报告的结果表示，他完全不同意相关结论与解读，并表示他已经就此议题召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会议。世界银行则宣布取消出版营商环境报告。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乐施会的负责人对世行取消该报告表示欢迎，认为相关的排行榜实际上推动各国政府采取加剧社会不平等的措施。美国财政部则在一份公报中表示，美国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国际金融组织的公正性。2018年初，因为对修改排行方法不满而辞职的时任世行首席经济师、同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尔·路梅尔周四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调查报告指出的那些威胁方式都是事实。
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常伟平在去年十月被抓捕之后，第一次会见了他的律师。他在会见中向律师透露，他这次再度遭受酷刑，而且是与上次同一个秘密关押地点遭到同样的酷刑。他说，警方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他驯化成为一条听话的狗。请听他的妻子陈子娟向法广的进一步介绍。
我是常伟平的妻子陈子娟。2021年9月13号下午，常伟平的辩护律师终于在奉县看守所会见到了常伟平。这是他被关了将近11个月以后第一次见辩护律师。虽然宝鸡市公安局办案的国宝已经看到了他在网络上公布他第一次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受到酷刑的那个视频，但是那个视频看起来对他们毫无影响，他们这一次还是把常伟平关在了同一个地方，然后对他进行酷刑。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不让他睡觉，不给他吃饱饭，每一顿饭的话就只有一个馒头。常伟平说，在里面的每一天都是生不如死，如果一天结束了他没有死没有疯，他就觉得这一天他胜利了，我和孩子是他支撑下去的动力。我觉得宝鸡的这些国宝真的是非常非常邪恶，除了这些不给睡觉不给吃饭的这些折磨之外，精神上的折磨也是非常残酷的。常云平说他一直就处于一个被欺骗被威胁的状态，给他一点希望，然后又让他破灭，然后呢又再给他一点希望又让他破灭，就整个人的过程就非常的痛苦。用他的话来说，他们使用的这个种种的手段就是想把一个人变成像狗一样听话， 然后得到他们所想要得到的口供。而且他说他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做了40次的笔录，这40次的笔录都是在事先训练好的情况下然后摆拍的。
日本对中国申请加入 TPP 持谨慎的态度，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义的报道。
据中国商务部消息，9月16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 TPP 保存方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长奥康纳提出了中国正式申请加入 TPP 的书面信函。两国部长还举行了电话会议，就中方正式申请加入的有关后续工作进行了沟通。日本方面对此反应强烈，目前包括日本在内的11个国家参加了 TPP， 英国在2月申请加入。作为今年轮值主席国的日本政府将谨慎考虑是否启动与中国的 TPP 谈判程序，称要确定中国能否遵守高级别规则。日本一些舆论认为，中国与澳大利亚等 TPP 参加国存在贸易冲突，是否获得所有参与国的同意尚不清楚。随着美国于2017年退出日本参与的 TPP， 中国似乎只在通过对自由贸易采取开放立场来对抗美国。此外， TPP 要求纠正过于优待国有企业，并要遵守保护知识产权等高度自由化的贸易与投资规则。未来中国加入 TPP 的谈判将很曲折。对于中国加入 TPP， 负责 TPP 的日本西村康稔经济再生大臣表示，中国必须确定是否决心满足 TPP 较高水平的规则和市场准入。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拒绝了一艘德国军舰访问上海的计划。请听本台在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据德国 NTV 电视台报道，德国派出巴伐利亚号护卫舰前往印度太平洋，以便在南中国海冲突中打出信号。为了不赶跑北京，军舰计划在上海停靠，但经过一番思考后，中国拒绝了德国军舰的访问。德国政府计划的巴伐利亚号护卫舰对中国的访问本是一个友好姿态，但因北京的反对而失败。德国驻柏林外交部发言人周三表示，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中国决定不希望德国巴伐利亚号护卫舰访问该港口。我们已获悉这一消息。这一艘载有232名士兵的护卫舰于8月2日离开德国威廉港，前往印度太平洋地区。德国政府在4月宣布将加强其在亚洲的安全政策参与，最重要的是与日本进行更密切的协调。但国防部宣布的目标，基于规则的秩序、自由的海上航线和多边主义，应该通过一个对中国的友好姿态，也就是通过军舰访问中国结合到一起。但这一访问现在因中国的拒绝而泡汤。1996年开始服役的巴伐利亚号是德国海军中较老的护卫舰之一，主要用于猎手潜艇。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据中国官方今天报告说，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内蒙古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宇航员状态良好。从6月17日升空至今，神舟12号太空三人组已经在空间站组合工作生活了90天，刷新了记录。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法国报纸摘要。
周五出版的法国大报继续关注堪培拉突然宣布撕毁在2016年与巴黎缔结的潜艇世纪合同，转而支持伦敦和华盛顿的事件。相关的分析和评论占据着媒体的重要篇幅。经济类的报纸《回声报》就此认为，这是法国重大外交挫折。《解放报》文章将其称为是560亿欧元的废墟，认为这是拜登政府美国优先战略的体现。费加罗报则指出，潜艇合同撕毁事件是澳大利亚的挫折感和美国的机会主义结合的结果。费加罗报的分析认为，拜登上台以来，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机构已经重新将重点放到了亚太地区，中国的实力在不断的增强，增加了该地区的压力，同时也加大了澳大利亚的担忧。在几年之内，澳大利亚的需求发生了变化，特朗普不可预测的总统任期让美国在该地区的所有盟友包括澳大利亚都陷入了不确定性，法国就填补了这个空白，并且成功地超过了其竞争对手，获得了潜艇合同。现在虽然有一位更正常的总统重返白宫，但是他和特朗普有着同样的战略理念，就是要对抗中国，并且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而这一次的结果就是赶走了法国势力。那些将阿富汗混乱撤军视为是美国衰落的人，现在正受到反驳。在印太地区，美国的力量在几个月内就已经重新建立起来了。事实上，他现在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把澳大利亚的战略选择变成了肉酱，迫使澳大利亚屈服，这无疑会对未来留下痕迹。左派的《解放报》分析认为，澳大利亚的改变对法国来说是一记真正的耳光。法国被其亲密的国防盟友美国和英国侮辱和出卖，并被一个他曾置于印太地区战略中心的伙伴澳大利亚所抛弃。2016年，澳大利亚选择法国海军集团建造未来的远洋潜艇，改善了两国的关系。2019年发布的法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中，澳大利亚也被描述为主要的合作伙伴，而在外交上，法国也在积极的努力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关系。但是评论认为，澳大利亚政府的改变应该被视为是政治和地缘政治的选择，而不是商业性的选择。这实际上也是澳大利亚总理周四在向媒体解释时所说，他说这不是思想的改变，而是需求的改变。美英澳联盟也将涵盖其他的领域，如人工智能和弹道导弹方面的合作，这对澳大利亚来说也是一种回归，它毕竟是华盛顿最亲密的盟友组成的五眼联盟的成员。该报分析还认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承认事实就是如此。堪培拉支持华盛顿以换取史无前例的核技术的转让，因为澳大利亚与北京的关系日益的紧张。法国地缘政治评论家哈斯基将其称为是帝国正在反击。在屈辱的离开阿富汗一个月后，美国总统显示了他的美国优先的事项。回声报的分析还认为，乔拜登当选以来一直在说他打算和中国对抗，就像他的前任特朗普一样，但是方式自然非常的不同。美国总统希望超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简单对峙，重新唤醒联盟的游戏，鼓励他的传统盟友对中国采取鲜明的立场。华盛顿也正在加强外交举措和海军的演习，寻求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和影响，特别是在军事方面，无论是在台湾海峡周围，还是在南中国海或者太平洋地区，美国都努力地使其防务伙伴的关系制度化。在几周后的峰会上，还要推动四方对话机制的正式化。分析指出，尽管法国十分的愤怒，但是这个事件向少数仍然在怀疑的人证明，美国无论是拜登、特朗普，还是在布什的领导下，都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或他认为的利益，在不能明说的单边主义的配合下，即使这意味着犯下了具有破坏性的后果，也在所不惜。伊拉克的战争就是最好的说明。 另外，美国不断在印太结盟是否会对北京带来一种被包围的感觉？回声报的分析指出，和华盛顿不同的是，北京除了朝鲜之外没有军事盟友，俄罗斯和巴基斯坦都是合作伙伴，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盟友。此外，北京长时间以来最大的担心是一个亚洲的北约的出现。目前的情况是，在还没有达到这一点的情况下，华盛顿已经成功地将两个双边的联盟三边化，一方面是和澳大利亚的联盟，另一方面是与英国的联盟。以上法国报纸摘要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在美英澳三国宣布组成印太联盟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宣布取消此前与法国签署的一项价值560亿欧元的12艘潜水艇订单，令法国政府大为恼火。外长勒德利昂称，这种单方面不预先通知的做法有如在背后捅刀子。法国因为与这项世纪合同失之交臂而愤怒，可想而知。法美同盟关系无疑也因此受到影响，而更加引人关注的也是法国构建中的印太战略何去何从。的确，这项与澳大利亚的大型合同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其中的经济利益，它更是法国政府近年来试图应对印太地区大国争雄形势、构建相应战略的一环。马克龙政府自2018年起就开始在军事、外交、经济等不同领域加强法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此前以与中国发展关系为核心的战略开始转向寻求其他地区伙伴的关系。印度、澳大利亚、日本是这项战略的重要支柱。与澳大利亚这项12艘常规潜艇订购合同所暗含的，因此不只是经济和商业利益。法国智库蒙天研究所亚洲事务负责人杜茂之日前接受法广法语部采访时表示，法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关切，诸如法国在该地区捍卫经济专属区以及与此相关的海洋主权的必要性，捍卫面对中国挑战的海洋法的必要性等等都未改变。但潜艇合同落空显示，作为法国到目前为止的印太战略支柱之一的澳大利亚支柱骤然坍塌。但是杜茂之从中尤其看到了澳大利亚面对中国的战略调整。
Je crois que ce qui est le plus important pour l'Australie, c'est son choix stratégique. On a vraiment un choix de positionnement.
我觉得对于澳大利亚来说，这更是一次战略选择，是对澳大利亚在中美竞争中如何定位的选择。从装备来看，选择美国的攻击性核潜艇，而不是法国的柴油驱动的常规舰艇，体现着澳大利亚的战略考量。前者的作战能力当然高于后者。我觉得这是澳大利亚从一种纯防卫性的战略，转向以美国为核心的对华威慑思维的变化。
Contribution de la marine australienne à une posture de dissuasion, disons, centrée autour des États-Unis à l'égard de la Chine.
潜艇合同的变故以及美英澳联盟成立，当然不只是对法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同时也是对法美同盟关系的一记重击。对法美之间的信任当然是非常糟糕的影响。外长勒德里昂与国防部长帕利措辞严厉的联合公报足以显示这一点。在对华政策上的跨大西洋合作因此会更加困难，而这是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现在要看美国是否会对法国做出某种补偿。此前突然高调宣布这项措施的做法显示出美方对法国利益的轻视。美国也有可能此后会扩大目前的初始联盟圈，但可以肯定是仅仅几个月内，拜登政府就将此前在巴黎获得的信任得分丢失殆尽，而拜登政府此前承诺会在任何决定之前咨询盟友。
法国国防问题专家 Marianne Béron-Douaz
表示，
qui est un peu étonnant, c'est la marginalisation du partenariat sous son angle stratégique.
这种将法美战略伙伴关系边缘化的做法有点令人意外，但我们可以感觉到这种局面来自美国政府的一手操作，显示美国正明显强化组建联盟应对中国的政策。法国的印太战略希望是能包容各方的多边合作，包含多种层面，而不仅仅是胁迫性的军事战略。我觉得也许这种战略在美国人看来不够明确，美国的首要战略目标就是要围堵中国，但这有可能会令盟友关系分化，将法国边缘化。而法国不仅是美国在北约以及一些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伙伴，而且也是印太地区许多伙伴中的邻国。以上是要闻解说。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今天为您播出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台北一周，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今天的题目是美国会不会同意台湾驻美单位改名。立陶宛6月22号宣布致赠台湾20,000剂新冠疫苗，并在7月31号运抵台湾。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则在7月20号宣布在立陶宛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这个政治动作引发了中国大陆强烈的反弹，召回了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双方的关系瞬间进入冰点。由于立陶宛允许台湾以台湾为名成立代表处，频频受到中国大陆外交跟经济施压，美国官员向立陶宛表达支持的层级也越来越高。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亲自致电声援立陶宛外长之后，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霍恩13号发表声明透露，国安顾问苏利文跟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通了电话，重申美方对立陶宛的强力支持。美方感谢立陶宛在支持民主与人权上采取谨守原则的外交政策，包含白俄罗斯。双方电话中重申美国立陶宛的关系强韧，并谈论了深化两国经济、外交与防卫合作所做的努力。这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发展。前几天《金融时报》独家报道，拜登政府考虑让目前的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到目前为止，美国官方并没有否认这项报道，因此美国各层级的官员不断声援立陶宛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官员除了打电话，还有行动上的支持。国务院欧洲与欧亚事务的副驻卿莫菲近日率团访问立陶宛，这个月10号也亲自跟立陶宛外长兰斯伯吉斯会晤，而来而不往非礼也。兰斯伯吉斯13号也启程访问华府，将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就国际与区域安全挑战以及对中国的关系等议题进行讨论。台湾方面也没闲着，台湾外交部14号证实，由国发会主委龚明鑫率领的经贸投资考察团将在10月份访问捷克、立陶宛跟斯洛伐克等三个中欧和东欧的国家。这个考察团的成员大约65人，目的除了强化双边的经贸投资交流之外，将拓展更多的合作商机，并共同打造相互连结、具有韧性的民主供应链。有关美国也打算跟进立陶宛把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中国大陆更是强烈反弹。15号国台办在记者会上指责美国说，美方既然一再表示从来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就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以实际行动履行对中方做出的有关承诺，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讯号。另外，国台办也批评民进党当局，说是出于台独本性，置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台湾民众的福祉于不顾，甘当外部势力的棋子。那么，美国是否应该同意台湾的要求，把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呢？美国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日前推文说，更名是正当的。但是当前明智的做法是先把台北改成台湾，也就是先改为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之后再改成台湾代表处。而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塞克斯则认为，如果拜登政府允许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删除了经济与文化的字样，并且加入台湾， 似乎暗示提升这个机构的地位，使它变得更接近大使馆。这会让一些主张采取更多措施推进美台官方关系的人加强力道，推动其他的事项，比如说允许台湾的总统访问美国华府。塞克斯还说，更名也许听起来无关紧要，实际上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应该避免，因为这个决定将破坏美台之间非官方关系的思维，也无法促进美国的利益，或是有意义的强化美台关系。那么拜登政府会不会跨出这一步呢？关心两岸局势发展的听友不妨拭目以待。以上台北一周今天的题目是，美国会不会同意台湾驻美单位改名？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感谢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主持的节目。
听众朋友，中国政府16日周四宣布，他们已经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 CPTPP。有消息显示，该组织轮值主席国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观察中国是否能遵守 CPTPP 的高标准规则，对于中国的加入持慎重的立场。中国商务部官网显示，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周四向这份协定的保存方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部长提交了中国正式加入 CPTPP 的书面信函，两国部长还就有关后续工作进行了沟通。CPTPP 的创始成员国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越南、墨西哥等11国，共覆盖5亿人口。这些国家的生产总额达到11万亿美元，约占全球 GDP 的 13%。这项协定的前身是由亚太经合组织的一些成员国2002年发起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退出了 TPP， 其他11个谈判国随后另起炉灶，于次年达成了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 CPTPP。众所周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是奥巴马政府时期专门打造的在经济层面抗衡中国的工具。奥巴马曾经直言说，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贸易规则，这基本上等于是表明美国将中国拒之门外。但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退出了 TPP。中国一直力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但就在中国于2020年11月15日正式签署五天后，习近平就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表态说，中国将考虑加入 CPTPP。这之后，中国一直在加速谋局，设法加入。按照北京经济学家的比喻，如果以中国加入世贸是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和国际分工的第一步，加入 RCEP 是第二步，加入 CPTPP 将是第三步。从经济体量上来看， CPTPP 覆盖近5亿人口，成员国 GDP 总量约 10.6 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总量的 13%。相比之下， RCEP 涵盖了22亿人口、26万亿美元的 GDP。 数据上看， CPTPP 体量是不如 RCEP 大的，但 RCEP 包含的是东亚、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国家， CPTPP 的范围更广，还包括加拿大、秘鲁等这样的环太平洋国家。RCEP 还包含较多发展水平较低国家，在服务和投资的开放程度不如 CPTPP， 而中国认为自己的经济开放力度已经增大，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敏感行业的开放， CPTPP 显然更关键。 未来一旦中国加入 CPTPP， 中国将有近14亿的人口，近10万亿美元的 GDP， 计算下来 CPTPP 的体量将不小于 RCEP。 更为重要的是， CPTPP 的标准不仅高于世界贸易组织，更高于目前大多数的自贸协定，包括 RCEP。 如果中国同时身在亚太的这两个重要自贸协议之中，将在亚太经济一体化中扮演关键的推动力量。有分析认为，拜登计划组建民主国家联盟，靠盟友来抵制中国，因此北京必须提前做出布局和应对，而提出加入 CPTPP 就是从经济层面应对的一部分。如果美国不重返，亚太地区的两大自贸协定都没有美国的身影，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将会进一步此消彼长。今后日本政府将面临是否开始进行中国加入 CPTPP 的谈判手续。日本首相菅义伟曾经表示，2021年将寻求 CPTPP 的扩容。早在去年11月，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对当时中方表态加入 CPTPP 一事作出反应说，中国真的打算遵守高水平规则将是开展谈判的前提条件，因为 CPTPP 比世贸组织的规则更为严厉。尽管日方欢迎各国参与 CPTPP， 但他特别指出，中国必须好好的辨别是否为遵守自由公正的规则做好了准备。英国已经在2021年2月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而被成员国同意允许启动加入该协定的进程。台湾方面也表示正在积极争取加入。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中国媒体近日报道说，从这个月开始，中国将要测试一座没有核废料的清洁核反应堆。这座核反应堆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它使用的燃料并不是通常使用的铀原料，而是一种放射性能比较低的土原料。其次，反应堆内部循环的是盐而不是水，相对安全和廉价。反应堆也不需要通过水来冷却，因此核电站并不一定需要修建在沿海或者靠近河流的地带。这种全名叫做液态土基熔岩反应堆，是第四代核反应堆的一种模式。它同目前运营的铀反应堆相对比，既有原材料资源比较丰富，相对安全，而且不需要消费大量的水资源。据中国媒体介绍，北京政府十年前就投资开发此一计划，即将投入试验的甘肃威武反应堆由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设计修建。这座小型的核反应堆只能产生2兆瓦的热能，仅能满足1000户家庭的供电需求。如果这次试验成功，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建造一个373兆瓦的反应堆，可为数十万户家庭供电。中国官方在这种新类型的核反应堆上看到了中国能源转型的新希望。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认为，这些反应堆是帮助中国在2050年左右实现零排放目标的最佳技术之一。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中国测试新型核反应堆的消息。法国24小时电视台报道，引述法国以及意大利的核电专家评论说，中国正在测试的新反应堆从理论上应该比目前的反应堆更加安全，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土在全球的储藏量十分丰富，远远高于铀的储藏量。那么液态土基熔岩反应堆既然拥有如此明显的优势，为何到今天才有首个测试反应堆？ 事实上，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在上个世纪60年代都曾经计划修建试验性的土反应堆，但是最终却都先后放弃。那么西方放弃该技术的原因是什么？液态土基熔岩反应堆是否真的是清洁的核反应堆？是否是能源转型的希望？就以上一系列问题，我们电话采访了法国反核组织法国核辐射独立研究与信息委员会的发言人卢兰·迪巴德先生。卢兰·迪巴德先生首先就法国舆论的反应评论说，
Bien sûr, dans tout ce qui est annoncé dans les articles que j'ai lus dans la presse nationale française,
当然，在我所看到的法国媒体的报道中，必须要做出区分，有些内容是正确的，而有些则十分荒谬，完全是错误的。我也能够理解，因为这技术性太强，记者不一定了解，但是记者们必须从试图推广这些反应堆的商业运作的人推销广告中仔细的掂量，这些反应堆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它们的设计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之所以今天并没有被推广，其原因是这里面存在许多很重要的技术性的问题，并没有找到答案。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到目前为止均未能解决这些技术问题。类似的测试性的小型反应堆也已经存在，但是并不是用来发电。中国方面既然要用来发电，或许中方已经解决了这些技术性的问题，但是我对此持有保留。确实，从设计上来说，这一反应堆的确存在一些优势。比如说，反应堆内部设有一个开关，也就是说它应该不会陷入失控，所以似乎更加安全。至于它是否会产生更少的核废料，这一点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而且即使核废料的辐射性存留几百年，也必须同几千年一样去处理。另外，土元素在大自然中的储藏量确实要比油要丰富得多，而且全世界各地都有，但是它的开发与加工却十分污染，因为必须将大自然中找到的土元素经过化学加工之后，才能够作为核燃料放入核反应炉，而这个化学加工过程会对环境以及个人的健康产生严重的威胁。土是一种放射性较弱的银色金属，天然存在于岩石中，目前几乎没有任何工业用途。它是在中国稀土开采业中的一种废料，将废料变成燃料，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不过，罗兰·迪巴德先生并不认同上述观点。他特别强调指出，根据国际研究机构对化学元素的毒性排名，土元素的危险性与铀元素相对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对它的化学加工过程所可能带来的环境与健康威胁十分严重。这也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土元素并没有被大规模的工业使用。他说，是我们放射性独立研究与信息委员会最早提出了土元素的有毒性问题。今天工业上罕见的使用土金属的例子是，例如因为土金属带有抗热的性能，所以曾经被用来制作飞机发动机的护臂，但是人们随后不久就发现这并不是最佳的选择，并且用别的材料来取代。遗憾的是，媒体很少提到环境以及健康后果，所以一旦进入大规模工业使用土金属，这可不是一个一般性的选择，因为它将带来巨大的改变。最后，罗兰·迪巴德先生就所谓的清洁核反应堆的说法评论说，首先，很明显，这并不是一个清洁的反应堆。我不太喜欢使用骗人的语言，这就是一个核反应堆，它就会产生垃圾。目前为止，我们还不太清楚会产生什么样的垃圾，但是这些垃圾一定带有核辐射，或许必须处理数百年 或许是数千年。到目前为止，这个反应堆还不知道是否能够产电。我们确实需要供电，这是一个切实的问题。但是如果你问我这是否是解决供电问题的办法，答案是否定的。尽管我并不否认土反应堆确实存在一定的优势。有意思的是，那些核工业的支持者们，当他们要推销一个新的反应堆时，就会说之前的反应堆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而之前他们推销旧的反应堆时可没有提到这些问题。今天他们又说这个旧的不太好，我们今天又有一个新的特别好，所以这一切都不过是商业推销而已。当然，卢兰·迪巴德先生在访谈中也谈到，当年美国与俄罗斯等国之所以放弃土而集中开发铀反应堆的原因。他说，这当然同开发核武计划有关，因为铀反应堆可以同时满足民用以及军用所需。至于中国未来是否会在中国国内以及一带一路沿岸国家推销这种新式的液态土基熔岩反应堆，关键还取决于今后几个月内反应堆测试的结果。因为专家指出，测试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类似熔岩棒发生故障以及管道腐蚀或者堵塞等问题。不过反应堆的设计者们对反应堆的成功充满希望。液态土基熔岩反应堆只是目前各国正在快速推进的六种反应堆技术之一。这些技术包括用铅或者钠液体冷却反应堆等等。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政府为上述每种技术路线都制定了规划。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介绍的是中国甘肃武威正在试验的土反应堆。感谢法国反核组织法国核辐射独立研究与信息委员会发言人卢兰·迪巴德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美食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上个月底，法国南部的马赛举行了第四届古斯米节，这是去年年底古斯米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举行的节日，它的气氛自然比往届更加热烈。古斯米在中国也被称为非洲小米，不过它与小米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它并不是一种自然的谷物，而是由粗麦粉加水加工粗成的食物，被晒干之后可以像方便面一样的储藏起来，食用起来也同方便面一样方便，用温水泡4-5分钟即可食用，而且冷热皆宜。无论是加上西红柿、红椒、烟嘴豆以及薄荷草凉拌着橄榄油与酸香醋凉着吃，还是拌着炖肉、炖菜和热汤热着吃，口感都特别的鲜美，没有大米那样容易变硬，也不会像糯米一样粘牙齿。而且在今天人人都追求健康食品，越来越多的人崇尚素食的时代，古斯米以产自南美的藜麦都成为时尚食材。古斯米之所以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还在于它制作简单，而且还可以有上千个菜谱，它可以搭配牛肉、羊肉、鸡肉、鸡蛋以及各种鱼类，也可以做成纯素食，夏天可以配上茄子、辣椒、丝瓜、番茄等等。法国南方著名的炖蔬菜与古斯米是最佳的配合，冬天的话可以配上炖胡萝卜、白萝卜以及芹菜、土豆也同样可口，关键是必须加上古斯米菜特需的香料，叫做北非综合香料，它在北非民众的厨房中的地位可同中国的五香粉一比高低。不过同五香粉有所不同的是，同印度的格莱姆马萨拉香料一样，北非综合香料并没有固定的香料组成，每一个牌子、每一家商 店都会有自己的配方。当然，最基本的原料离不开孜然、丁香、肉桂、干姜等等。也有一些纯粹主义者认为香料必须由12种指定的香料组成。也有无良商人会在里面加上一些春药来吸引顾客。不过摩洛哥等北非国家都禁止了类似的违规操作。那么古斯米源自何处？我们再回到马赛的古斯米美食节。今年美食节的嘉宾是来自阿尔及利亚、摩里塔尼亚、突尼斯以及摩洛哥，因为正是上述四个国家联合向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入遗申请。不过一般认为古斯米最早来自摩洛哥，因为考古学家在今天摩洛哥的博布尔人居住的山区找到了公元前三世纪看来是用来蒸古斯米的器皿。在公元二三世纪就出现了好几个古斯米的烹饪菜谱，不过摩洛哥却并未因此而寻求注册发明古斯米的专利。正如马赛古斯米美食节的举办人所说的那样，古斯米菜带有浓重的象征色彩，因为它并不是一种烹饪方式，而是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它是马格里布乃至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更为接近。确实，作为美食之国的法国也迅速地接纳了这一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北非佳肴。古斯米从15、16世纪开始就出现在法国的文字记载中，曾经出现在法国文学大师拉伯雷以及大仲马的作品中。不过当时人们尚且不知道古斯米菜究竟是什么，一直要到19世纪末法国殖民北非国家之后，人们才对古斯米菜有了更加具体的了解。之后随着大量的马格里布人的涌入以及法国在马格里布殖民者的返回，古斯米菜逐渐进入了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从而成为今天法国人最喜欢的家常菜之一。今天法国摩洛哥餐馆菜谱中看到的一道王家古斯米菜就是法国人的发明，因为一般的古斯米菜或者是加炖羊肉或者是加炖牛肉，而王家古斯米菜则既有羊肉也有牛肉，甚至会加上羊肉香肠和鸡腿，显然是要显示这是富人才吃得起的菜。今天即使是法国极右的排外党派的成员也会公开地表示喜欢吃古斯米菜。有意思的是，同样是美味，同样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烤肉三明治却经常成为排外党派的攻击对象。究其原因，或者是因为两者的消费者并不属于同一个阶层。巴黎的古斯米菜餐馆的消费者一般是中上阶层，而烤肉三明治价格低廉，食用者以年轻学生以及外来工人居多。最后，除了马赛的古斯米节之外，世界美食界还存在着一个古斯米国际锦标赛。可惜的是，新冠疫情使国际锦标赛仅仅停留在2019年的第22届。该锦标赛的主办者是意大利西西里著名的旅游胜地圣维托洛卡波市的市政府。两年前的锦标赛汇聚了来自托尼斯、美国、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国的团队，来自塞内加尔达卡的女厨师西塞的菜谱庄怡古斯米获得了色香味以及拼盘造型冠军。您大概也没有想到章鱼也可以同古斯米配着吃吧。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美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rfi.fr。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为您播出法语教学节目。今天为您播出 Parlez-vous Paris 第20课。本台本次华语节目也在这次法语课后全部结束。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接下来就我们遥祝亚洲听友晚安，请听法语教学 Parlez-vous Paris 第20课。
Parlez-vous Paris ?
On ne court pas !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Ada, j'ai 26 ans, je viens de Moscou. J'aimerais bien visiter le marché de puces, porte de Clignancourt. Et je voudrais savoir comment on peut marchander, est-ce que je peux trouver quelque chose vraiment spécial si j'ai un petit budget par exemple.
我与俄罗斯留学生阿达正在逛名震遐迩的巴黎圣旺跳蚤市场。我们此刻在跳蚤市场的发祥地维尔内松市场 Le Marché Vernaison。
阿达 ，Est-ce que tu vas pouvoir marchander?
Oui, j'aimerais bien parce que c'es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que je vais faire ça. J'ai jamais fait ça dans ma vie. C'est un processus assez particulier.Donc, il faut essayer, je crois.
阿达说他这辈子还从来没砍过价呢 marchandé. 好吧那咱们先看看他看上了什么商品。
Vous la repeignez pour ce prix-là?
Oui, mais pour les clairs pourtant.
Alors, ici, il y a des ruelles avec des petits magasins.
Peut-être c'est un peu comme une petite ville avec sa vie particulière.
这里就像一座独立的小城市，曲径通幽，给人世外桃源的感觉。
Tu veux regarder les cartes postales anciennes?
Oui.
Bonjour. Est-ce que je pourrais regarder les cartes postales de Paris?
Voilà, vous en avez là, et vous avez celle-ci.
Donc, il y a beaucoup de cartes postales différentes.
各种旧明信片应有尽有。
Merci.
这是什么
？Regarde, les abattoirs de la Villette.C'est là où tu étudies, non?
Oui, c'est là, à côté de Cité de la Musique.
这张明信片上面是早先的巴黎屠宰场，现在是巴黎未来特公园。阿达就读的音乐学院就在那个位置。
À ton avis, elle date de quelle époque?
À mon avis, c'est le début du XXe siècle, je crois.
Merci beaucoup.
Merci beaucoup.
On continue?
Oui.
Vous avez un joli accent.
Alors, est-ce qu'il y a une boutique qui t'intéresse?
Peut-être ça, c'est une boutique où il y a beaucoup de costumes historiques et il y a beaucoup de tissus.
On va voir?
Oui.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madame.
我们走进一家旧服装、旧布料专卖店。
Oh, vous avez des beaux tissus.
Merci.
Est-ce que c'est, tous les choses sont vraiment très anciennes, historiques
Les premières broderies que j'ai, justement, vous êtes devant. Ce sont des broderies du XVIe et du XVIIe siècle.
Ces tissus, broderies, ou soirées, sont des tissus du XVIe siècle.
Après, je suis spécialisée dans les broderies, dans les soirées.Et dans les costumes anciens, les premiers costumes que je peux acheter, ce sont des costumes du XVIIIe siècle. Et après, je m'arrête aux années 20.
D'accord.
这里竟然还能找到剑侠戏剧服 ，des costumes de mousquetaires， 还有 l'Académie française， 法兰西学院院士们穿的院士服 ，costumes d'académiciens。
Et par exemple ça, avec des fleurs.
Alors ça, ce sont des galons pour l'ameublement. Mm-hmm. Sûrement, c'était une toile qui a été imprimée au XIXe siècle. C'est imprimé à la planche.
Mm. 阿达终于找到了他感兴趣的东西，一卷家具装饰布 ，un galon d'ameublement.
Super. Et ça coûte combien?
Il y a 4 mètres pour 120 euros.
Mais bien.
四米一百二十欧元，也太贵了。
Vous pouvez nous faire un prix?
Écoutez, comme c'est marqué 120 euros, c'est un objet que maximum je pourrais vous le faire avec plaisir à 100 euros.
Est-ce que je peux acheter ça à 90 euros par exemple? Je ne sais pas.
Alors on peut peut-être couper la poire en deux. C'est très français. Moi je vous propose 95 euros.
D'accord.
D'accord?
D'accord.
Alors on fait affaire.
阿达砍价砍到95欧元，对一个新手，这已经很不错了。
Je vous fais un petit paquet?
Oui.
D'accord, pas de problème.
Super. Merci beaucoup, madame.
Je vous en prie. C'est moi qui vous remercie. Au revoir.
Dis-moi, Ada, comment s'est passée ta première expérience de marchandage?
C'était assez difficile, tu sais, parce que...j'ai peur de dévaloriser les choses parce que je respecte profondément le travail de brocanteur.
Il ne faut pas être arrogante quand tu achètes quelque chose.
砍价可是个技术活，既要把价砍下来，又不能让商品显得太贬值。
Ada, ça m'a fait très plaisir de visiter le marché aux puces avec toi.
Moi aussi.
Au revoir.
Bye.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